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再次聚集到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啊！也求主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那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学了出埃及记的大部分的篇章，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出埃及记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拯救的部分，也就是神差派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这一个过程，这个是拯救的一个过程。那中间呢，从19章到24章讲述的是训诲的内容，就是神颁布了十诫，颁布了律例典章的内容，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教诲的部分。那最后一部分大概是从25章到40章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大概16章的篇幅讲的是关于敬拜的，就是如何建造会幕，如何敬拜神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在最后的一个部分就讲到敬拜的内容。关于建造会幕和敬拜神的内容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再详细的划分一下，可以有一个5个部分来组成，它是一个相对对称的一个结构。那么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看一下呢，可以看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双层汉堡的一个结构。最上边和最下边是讲到敬拜如何建造会幕，那第一部分呢就是讲神给摩西一个设计和建造会幕的一个蓝图，到最后那一部分呢是如何建造那个过程，开始是蓝图，然后最后是如何建造，这是两部分。那中间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呢，中间又穿插了神的一些律法，如何守安息日，如何按照神的规定来敬拜神的内容，中间穿插了两个小的段落，重申律法的部分。最中间的核心部分讲了一个金牛犊的故事，就是说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按照神的要求建造会幕来敬拜神，然后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守约。那中间部分反倒加了一个虚假敬拜、偶像敬拜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金牛犊的一个故事。关于金牛犊故事呢，我们虽然是两章的内容，但是呢相对的内容还是比较多，我可能用3次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这个一个虚假敬拜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在正式进入经文之前，我想问弟兄姊妹们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混合主义。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熟悉的话，用一个稍稍通俗一点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接近的一个比较易懂的概念呢，也可以叫做掺沙子。这个掺沙子的概念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那混合主义和掺沙子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世俗当中，大家可能理解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些人刻意的把一些假的东西掺到真的东西里边，当然目的是为了欺骗。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把80%的假的东西放到20%的真的东西里边，那是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你把买一瓶这个酒，你放了80%水进去，那一喝就知道是假的，欺骗性太明显了，所以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去做的，因为欺骗不会轻易成功。人们的常识和一些简单的一些判定就知道你是假的，是很容易判断。可怕的是什么呢？你把5%到10%的假东西掺到85%到90%的真的东西里边，尤其是这5%或10%的东西更是非常关键的内容。你把非常关键的5%或10%的东西用假的东西来替换， 这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把假的东西一小部分重要的东西混杂到大部分的真的东西里边。当你看的时候、读的时候或者听的时候，哦，都是对的，都是对的，不知不觉的就被那一点点的假的东西给欺骗掉了。所以这种掺沙子技术是很高的。那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也有。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不是哥林多，是加拉太书的时候，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为什么要写那封书信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主义者试图在真正的福音中掺沙子，因为他们不否认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认为这是对的，这没有问题。可是呢，在这之上他们又加了一点点，说因信称义是好的，可是不够，你还要受割礼，你还要守律法。这就是这一点点的东西就改变了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前面讲都是对的，把一点点的假东西，最关键的一些东西掺到这里边来，那就欺骗性极大。所以保罗在很多书信中都是在写这个问题，不要被这些假师傅、假先知、假教师所欺骗，就是因为他们讲的非常具有欺骗性，大部分听起来都是对的，最关键的一小部分给你换替换了。那大家如果你看媒体的话，在新闻上更是这样子，很多新闻的一些报道它大部分都是真的，对吧？最关键的一点或最关键一个部分给你替换掉了，所以很容易欺骗人，让你能够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就是掺沙子或者混合主义。那今天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当中，关于金牛犊的敬拜当中，你能不能找到这种混合主义或是掺沙子的这个影子。经文我们看一下，是32章的内容。我们今天先学第一部分，32章1到15节的内容。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出埃及记的1到6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是第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具体的一些内容。这里边讲到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这个背景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记忆我们以前讲过内容的话，大概应该还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当时神呼召以色列上山要颁布律法，那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这个具体的经文我们以前学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4章12到16节的大概那个内容。让我们看一下上当时那个经文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出埃及记的24章12到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神呼召摩西：“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这是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神呼召摩西上到山顶去要面见神。那摩西带着他的助手约书亚就上山，他们在山的应该是半山的部分或是没有到山顶的时候，在那里边等候神，等了6天时间。到第7天的时候，神就呼召摩西：“你上到山顶来，到我的面前来。”那约书亚仍然等在那里。所以呢，神一个人就来到了神的面前，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40天。做什么呢？神把他所启示的详细建造会幕的信息告诉了摩西。 那神也亲自预备了两块石板，把十诫刻在了两块石板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啊，关于十诫的内容。那这是故事的背景，摩西在神的面前等了在那待了40天，因为神告诉他要住在我这里40天的时间。所以呢，山下的百姓就着急了。这是后边的这个刚才那个连的内容我们讲过了。那百姓在下面等了40天的时间，他们这个领袖摩西也没有下来，怎么办？他们就都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以色列的会众等了40天，看摩西一直没下来，就开始猜测：“哦，这个摩西肯定是回不来了，或者是因为得罪了神，被神击杀了。无论什么原因，这个摩西消失了。那我们怎么办？”从埃及地出来，现在还没有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怎么办？害怕了，找到了亚伦，让亚伦给他们做一个神像。这里边讲到这个以色列会众对亚伦说的这句话：“起来，为我们做神像。”这里边有两个动词，起来做，这两个动词如果你要是仔细研究这个原文的话，它是命令式的，百姓在命令亚伦。你看到这个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他们对于亚伦并没有那样的尊重，而说起来为我们做，就是他们好像在命令一个仆人为他干活似的，百姓对亚伦没有尊重。所以这是两个动词，是命令式，就像神命令摩西做什么，那百姓现在要命令亚伦为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呢？要做一个神像，而且在我们前面引路。这里边你看英文的版本也好，还是原文的版本也好，这里边那个神像都是复数形式，就是说不止一个神呢。它这里边当然是神像，翻译成神像，或者是翻译成这个一个神，原文是复数形式。而且呢，后边讲在我们前面引路，引路那个动词用的同样是复数形式，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的心中现在已经开始不仅仅是要这个做偶像，而且要做多一个假神来带领他们。这是以色列百姓对亚伦说的，要做多个神的一个像，然后呢带领他们，继续带领他们，代替摩西。这是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叛逆了。我们想象一下亚伦和摩西一起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了神的大能和神的无数的神迹奇事，他们是亲自经历过的，而且亚伦也在神的这个许可下行过神迹。这时候当百姓让亚伦做神像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敬畏神的人，应该去阻止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安静地等候神，因为摩西还没有回来。可是亚伦并没有这样做，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呢就高高兴兴把这些他们的金环都摘下来给了亚伦。我们知道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出来，所以他们的耳环有很多金做的耳环。那很可惜的是，现在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让亚伦给他们做一个偶像，可是即使这样，他们却非常甘心乐意的把这些金子都献出来了，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要做偶像也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这是亚伦在他们面前没有起到任何的劝诫的作用，而且纵容他们把金子收起来，然后呢亚伦就开始制作偶像。所以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这里面讲到铸了一个金牛犊，这个有很多这个解经资料讲的不是很一致，有的说是用木头刻了一个外边包金，那有的说是用把这个耳环化了以后用一个模具铸成了一个金牛犊，这个都没关系，反正他是做了一个偶像，做了一个金色的牛犊的一个偶像， 然后呢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 向所有的会众讲，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里边这个神同样用的是复数形式，不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好像一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把神已经独一的真神已经用好多的假神来代替了。这是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了。大家要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当然他们不是这一代人，至少他们的先祖已经待了400多年，他们这代人仍然是在埃及，虽然神保守他们住在一个歌山地，但是呢他们仍然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埃及是多神的一个崇拜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在脑海当中一定会有这些多神的概念在里边，所以百姓这里边就提到了很多神来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看到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这百姓很快的就开始悖逆，不再信靠独一的真神，而是要用很多的假神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亚伦在这里面没有起到任何的好的作用，是一个非常软弱妥协的一个领袖，所以我给这个标题起个叫做坏领袖 Bad Leader， 他没有起到任何劝阻的作用，没有坚守神告诉他的真理，因为实际是神在山上亲自颁给所有人的，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声音，所以呢亚伦在这里面就纵容了以色列的百姓犯了这个大罪，做了这个金牛犊。我们知道神亲自向所有的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大家还记不记得头两条诫命是什么？在出埃及记的20章3到6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诫，神是独一真神。现在以色列会众要做什么？要做一个假神，要用好多个神来代替神，已经违背了第一诫。然后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或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是头两诫，一个要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第二个呢，不可制作和敬拜任何的偶像。以色列的会众在这里面两项全犯了，这是两诫。这个颁布十诫大概也就是40多天以前，神亲自向他们讲话，所有人都听到了，而且以色列会众讲，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诺。后边我们知道摩西在以色列和神中间做中保，然后立了血约，洒血立约，以色列会众和神已经立了血约，神吩咐了十诫以后，他们已经同意我们要遵守，刚刚40多天过去，把最重要的两诫就已经给违反了。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点问题，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当他们做完这个金牛犊以后，亚伦看见亚伦又做了更糟糕的事情，就在牛犊面前逐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逐坛，对不对？亚伯拉罕有没有逐坛？有，他走到一个地区会逐坛来敬拜神。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没有逐坛敬拜神？有。雅各有没有逐坛敬拜神？有。他们的先祖都有逐坛敬拜神的一个故事，所以逐坛没问题。那像耶和华守节有没有问题？神吩咐了这个要一年要守3节，逾越节、收割节，还有这个祝棚节，还有最终一个那个一个叫五旬节，神吩咐了他们一年3日要守节。 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守节，这也没问题。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从最早开始就有这个没有成文的规定，但是他们就已经神已经有这个吩咐献祭也没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向谁献祭，为谁筑坛。这里边亚伦在金牛犊面前筑坛，是为了这个金牛犊筑了一座坛。然后呢，要向耶和华守节，神吩咐的节日是非常明确的，什么时候守什么节。而在这里亚伦随随便便就设立了一个节日，为以色列人额外设立一个节要守节。然后呢，献燔祭和平安祭也是献给这个偶像。所以在这里边你看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掺沙子或是混合主义的一个体现，讲的都是对的，筑坛也没有错，献祭也没有错，你这个守节也没有错，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都已经是很熟知的概念。可是呢，最终这个对象错了，就所有的全错了，所以这才惹动了神的怒气。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伦在这里边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例子，这件事情被记录在圣经当中，实际上是为了警戒后人不要再像亚伦一样犯类似的错误。可是非常可悲的是，当我们知道后边读到历代志和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王国最后一个国王叫做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替他做王，那个时候他就没有按照他父亲的教导来遵守神的律法，结果造成了以色列国的分裂。他是南国犹大王国，然后另外一个叫耶罗伯安的带领以十个支派就成立了北国的以色列，所以分成南北两国，下边的是南国犹大，上面的那部分叫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这个耶罗伯安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两个金牛犊，他不是一个，他铸了两个金牛犊。他担心呢，当地这个北国这些人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心在耶路撒冷。他就说，我们做两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一个放在最南边的这个边界和这个犹大国交界那个叫做这个那个叫做伯特利，放在伯特利最北边已经接近到边界那方叫做但和伯特利，一个地方放了一个金牛犊，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敬拜就来这儿敬拜，不用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这个就像亚伦一样做了两个金牛犊来代替神。这个在圣经的后边无数的篇幅中都记载，他们的后代犯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制作敬拜偶像来代替神，使以色列人陷在大罪当中。亚伦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而且呢，后边的王不仅没有以他为教训，反倒是把他当成了一个例子，为自己制作偶像，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这就是亚伦做了这个金牛犊，在会众面前妥协了，没有坚持神的真理，没有坚持神的教导，反而在于百姓的面前迫于压力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妥协，制作偶像，敬拜偶像。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混合主义，是非常可怕的，把真的东西里边掺了最重要的部分，掺了一个假，所以让以色列人陷在大罪当中。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看一看上帝和摩西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来反应的。这个经文是在7-14节，出埃及记32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就是神和摩西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神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里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对摩西讲话，这是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在读的时候，我感觉，哎，这个神很幽默啊。我们自己家里有孩子的，可能有这个经历。当那个孩子非常乖、非常听话的时候，哎，你看我儿子，你看我这闺女多好。当这个孩子调皮捣蛋、犯错误时，你看你儿子，你看你丫头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概念？我们家有条狗，如果这个狗特别听话，你看我 Tara， 如果他要干什么坏事，你看你的 Tara， 你不管一管。神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百姓。哎，现在神对摩西说，你看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这些人这么样就悖逆，顽梗悖逆的百姓，神就把他们推给了摩西。然后神定了他们的罪，怎么定罪？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而且呢，向他下拜献祭。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定性。我们的神是全知的，虽然这个事情发生在山下，山上的神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在跟摩西讲这个话。百姓在山下，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神是全知的。神就告诉摩西，他们已经快快的悖逆了，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已经悖逆了。而且神在这里边用，这就是神在重述这些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那个神也是个复数，就是他神已经知道这个埃及这个以色列的会众，在用多神来代替独一的真神，所以神是很愤怒。因为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清清楚楚的刚才讲的这个十诫，要独一真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这里边以色列人全都违背了。所以神宣告了这个他们的罪以后，也告诉摩西，我要怎么样来惩罚这些悖逆的百姓。神告诉摩西说，你看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怎么说也不听话，这么快就叛逆了，一路带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供应他们吃，供应他们喝，帮助他们来这个消灭埃及的追兵，然后呢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可是呢，仅仅40天，他们看不见摩西就开始悖逆了。所以神就说，顽梗悖逆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要灭绝他们，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有没有理由发这些怒？当然有。十诫的两诫已经违背了，制作偶像，敬拜多神，然后呢，神要灭绝他们。因为神刚才讲了，违背的要被灭绝，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和神立约了，亲口大家一起讲的，神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然后摩西又在他们中间洒血立约，他们已经在这个约当中，很快他们就背了约，按照约的规定，神是完全有理由要除灭他们。然后呢，神告诉摩西，我可以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知道摩西当然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不一定非得要靠这些以色列人呢，因为摩西也是以色列人呢，所以让摩西的后裔来成全这件事情也没有违背神的应许啊，所以神这样做也是完全合理的。摩西怎么样？如果是你处于摩西的那个位置，你说这会不会很高兴呢？你看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我也不用再承认，再天天忍受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常的被这些以色列人抱怨，甚至有一次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的。 虽然摩西是一个伟大领袖，也要经历这些人的抱怨悖逆，但是摩西并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摩西开始向神恳求。摩西回答神也是很有智慧的，神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然后摩西向神来恳求的时候，摩西怎么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摩西又回归神了，这是你的百姓，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不是我，是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然后你如果把他们都灭绝了，这些埃及人会怎么说呢？他们一定会说，你看这个神把这些人领出去就是为了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灭绝他们，成为了一个笑柄，你让埃及人来取笑你，这个多不合理啊。所以摩西就跟神在讨价还价，说不要这样做，然后呢，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就是让神要改变，不要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他们了。虽然他们很悖逆，但是呢，怜悯他们，求神的怜悯。然后呢，他还补了一段，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因为神向他们立约的时候是单方面的一个承诺，神应许他们，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沙那样多，这个地必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你如果把这些人都杀了，你这个应许怎么样来实现呢？所以摩西就提醒神，哦，你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这个约，所以呢，就看在你的这三个忠心的仆人的这个份上，不要把这些百姓除灭了。所以你看到摩西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忠心于神给他托付，因为神托付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进入迦南地，他没有放弃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在神面前代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这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虽然是亲哥俩，但是呢，两个人的对于神的忠心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亚伦在百姓面前妥协软弱，而摩西在神面前是忠心的、有智慧的为百姓代求。所以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的百姓，因为摩西的代求，神改变了他的原来的审判，不降祸于他的百姓。这里边呢，就这个词，这个后悔这个词呢，是中文的一个翻译。那对于这个词的翻译，可能翻译成改变主意更准确一些，因为上下文上面已经讲了求神改变心意，求神不要降祸，所以呢，这里边讲到这个，于是神就改变了主意，不降祸给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会后悔的，神做事是不会错的，所以他不会后悔。那这个词的原文有好多意思，在这里边根据这个上下文，根据神的属性翻译成神就改变他的主意，不降祸于以色列人，不除灭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呢会更符合这个上下文的这个一个结构。这段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会众很快的就叛逆了，可是呢，作为一个领袖的亚伦没有能够坚持真理，在百姓的压力面前妥协了，软弱了，而摩西却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为百姓代求，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向神求，让这些以色列人不被神的烈怒灭绝，拯救了他们。那这个故事呢，被后来的一个作者写在诗篇当中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中把这个故事是描述的是怎样的。那诗篇106篇19到23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就是指以色列人和亚伦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寒地就是指埃及，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指神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神就 灭绝了他们。这是诗篇把这个故事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把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故事有三个不同的这个群体。第一个就是百姓，他们时常的悖逆。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故事当中也看到，没有水的时候抱怨，抱怨摩西，抱怨神，没有吃的时候也是抱怨，没有肉的时候也是抱怨，有追兵的时候还是抱怨，一路经历神的神迹，可是时常的抱怨。百姓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经历神的无数的恩典，神的带领，一有一点点小的状况我们就开始抱怨，就像以色列这个百姓一样。那么另外一个人物是亚伦。亚伦和摩西一起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委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行神迹，然后经历神的神迹奇事无数。当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些悖逆的百姓的时候，就采取了软弱妥协的立场，使百姓陷在大罪当中，为他们制作偶像，敬拜偶像，而且呢还以神的名来做坏事。这是一个非常软弱妥协的领袖。那摩西呢，第三个人物摩西呢，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忠心而且很有智慧的一个领袖。所以神拣选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来到神的面前。以前的我故事当中我们也知道，一旦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能力，赐智慧，赐解决方案，神也一路带领他。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不同的群体或者是人物。那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记住这三句话：不做常常悖逆的百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时刻纪念记住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低谷的时候，会有难处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坚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不做软弱妥协的领袖，无论是在教会、在机构、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做服事的、做领袖的，要坚守真理，不要迫于世俗的压力、迫于会众的压力、迫于其他的压力做任何的妥协。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那要做一个什么样呢？要像摩西一样，做忠心智慧的仆人，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神。这是我们三句话，希望记住。怎么做？很难，是不是？经常的软弱，经常的妥协，不能保持一直忠心。答案当然是在圣经中。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经，要祷告，要坚持来教会来敬拜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当有一些假的东西掺到真理里边的时候，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就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所以我们有读经群打卡，每一年读一遍圣经。你当你这个再活30年、50年的时候，你这个圣经读了30遍、50遍的时候，一听到和圣经不符的，你马上就知道是假的，就不会被这些混合主义或者一些错误的教导影响。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坚持读经，要坚持，坚持打卡。错过的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坚持打卡。祷告，我们要坚持向神祷告，和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智慧从哪里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是一个开端。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智慧。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读经，要祷告，要来教会敬拜神，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成长。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做悖逆的百姓，不做妥协软弱的领袖，而要做一个忠心智慧的仆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通过这个金牛犊的事件，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要靠神的话语，让我们真是有分辨的能力。无论在网络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看到一些错误的信息、错误的教导，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主耶稣，我们也是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要做一个忠心智慧的仆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朋友。我们就求主来继续的帮助和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